亲爱的弟兄或姐妹，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你我是在主里的肢体。你是否平安，牵系着所有跟你一同呼叫天上阿爸父的人的心。置身在离死亡是如此之近的困境中，你所经历的震惊、焦虑、痛苦、噩梦、失眠，甚至巨大的愤怒，这些都是血肉之躯面对骤然巨变的自然反应。即使你是基督徒，也不能免于这些精神压力而造成的心理重担。新年期间，或许本来你跟大家一样准备欢欢喜喜地预备迎接新的一年，可能计划和往年一样走访亲友，与家人团聚，拜年聚餐，甚至与朋友或者带着孩子出游，很多欢庆应景的活动。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病毒的疫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突然爆发了。我猜，原本你和不少的人一样，你相信了有关单位公布的信息，认为疫情是可以控制的，不会人传人，因此乐观地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可以像往常一样欢乐地度过这个新年。但是慢慢地，随着手机里的微信和朋友圈发来的信息，疑似的病例、确认的病例和死亡数据的开始攀升，你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等到午夜封城的消息传来，你惊觉自己已经深陷危险当中了。接下来我可以想象，不少人趁着封城前的10个小时能走就走了，留下的你想必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吧。你不但担心自己的安危，也肯定忧心如焚地挂念着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的安危。随着接下来几天前线医务的紧绷，医院的拥堵，路边行人突然的倒地，交通瘫痪，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常常不请自来地在你脑海里重复地播放着。这些都让你神经紧绷，或许你甚至都无法开口向神祷告了。更有可能你只能满腔怒火怨对一切无所作为的相关人员。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这个时候我和许许多多的肢体都在为你祷告。此外，我也恳请你一定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任由负面的思绪主宰了你整个的心思意念，以致你像一个活在世上但却没有永恒盼望的人那样。你可以忧愁，你可以哀伤，但是不必失去盼望，因为你是属基督的。既然归属的基督，我们就深信不论在任何的处境中，主都乐意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可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主动地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在困境中，我请你常常主动地思想以下这三点。第一点，你并非是孤立无援的。在医疗和防护物资缺乏底下，或者必须自我隔离的情况，你很容易认定了自己注定是要无助地孤独奋战。但容许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是孤单的在面对这场战役。首先，上帝调动了全世界的基督徒，正在为你和你的亲友们祷告。这些代祷勇士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他们或者流泪，或者进食，或者组织祷告链，不停歇地在为你们的安危和需要向神献上呼求。其次，许多人正急切地要献上可以运用的资源来支援你们，帮助你们。甚至连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在灾难的面前，他们也都发挥了人被赋予的神的形象中本来有的怜悯和友爱之情。我相信只要得着机会，他们都乐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这当然包括了无数的具有高尚情操、牺牲小我的医务人员。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赶到疫区第一线来支援。还有海内外的疫情专家、科学家们，也正日以继夜地寻找对付病毒的策略，包括发明便于检测是否感染病毒的测试剂。因此，亲爱的弟兄或姐妹，虽然此时此刻，也许你因为看到了人性丑陋暴露出来的邪恶之事而感到心寒，但是我恳请你要怜悯这些不认识真理的人。你要保守你的心，不要被憎恨所胜过，反倒要为他们的灵魂得救代求。求神赐他们悔改的心，因他们的灵魂正处在比失去性命更加危急的境况里。你想想，如果他们不悔改，死后所要承受的永恒的刑罚将会是何等的可怕。同时，你要刻意地保守你的心，不要只专注在人性的丑陋上，而忽略了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人都在为着你的福祉而努力的这个事实。所有这些危难时所激发出来的美善之事，都向人们述说着上帝还在赐下恩典，他没有停止护理一切属于他的儿女。有时候，或许你会因为自己无法得到需要的物资，或者因为自我隔离，而感觉神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但是请记住，病毒疫情可以封住地上出入来往的交通，但封不住你和天上的神之间的交通。病毒的疫情可以阻隔你和人之间的来往，但永远无法隔离你和内住圣灵之间的来往，更阻隔不了神对你的爱。请务必抵挡不时出现在你脑海里的那一些神已经离弃你了的那些谎言。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的神从来没有离弃你。你要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会用他那带着钉痕的双手抚慰你痛苦不安的受伤心灵。他也确实能体恤你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他在2000多年的十字架上曾经被邪恶的势力来冲击，被人遗弃，身体因为被鞭打、被钉穿而发出撕心裂肺的剧痛，心灵忍受着因替人成为罪的死亡而有的煎熬、孤单和惊恐。他经历这些痛苦，都是为了把赦罪的平安赐给你和我，救你我脱离永恒的痛苦。 因此，世上没有一样的患难和痛苦他不能体会。在你心里伤痛，无人能分担和体会的时候，你尽管来到这位复活升上高天的大祭司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如今他坐在天上，还在为你祈求，而内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他一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你祷告。天父也不断地在垂听你和我们这些众儿女所献上的祷告。你看，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对你的护理，你绝不是孤单无缘的。你不是孤单无缘的。第二，你要记得，你已经脱离了死亡。人最大的恐惧莫过于面对死亡。即使你现在已经发烧或者被感染，恳请你记住以下这个真理：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永远也不会灭亡，因为你早早地依靠着耶稣基督为你完成的救赎工作，已经出死入生了。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的这个出死入生，这个动词用的是完成式，表明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你已经脱离了死亡。死亡在你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权势。这正是这位爱你、为你舍身流血、挂在十字架上高喊成了的救主，他已经做成的伟大工作。你可能会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啊，冠状病毒能夺人的性命，这也包括基督徒在内啊，为什么说我已经脱离了死亡呢？亲爱的弟兄或姐妹，你说的没有错，即使是基督徒也会因为遭遇病痛患难而死亡，但那是一种气绝而死的死亡，这对基督徒来说只是灵魂和身体的暂时告别，是所谓的至暂至轻的苦楚和眼泪。当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以后，立刻就回到了天上，耶稣基督光辉荣耀的居所，在那里要与历世历代以来的众圣徒同享安息，等候神预备的完美国度最终的到来。使徒保罗深知这安息的荣美，因此他才说自己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神学家汤姆·华森在提到基督徒的死亡时，他说了以下这几句或许是颠覆人的价值观的话。他说，虽然我们应该愿意在今世服侍神，但我们却应当更渴慕与基督同在。我们应该满足于继续生活，但却也乐意死去。难道离开一切的罪恶，躺卧在神的爱的怀抱里，直到永远，这不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吗？在天堂遇见我们近前的亲人，在天使中唱赞美神的诗歌，难道这不是幸福的事情吗？可见信徒是多么不应该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带来这么多荣耀的益处。为什么圣徒要惧怕高升呢？难道给我们穿上永恒长袍的死亡对我们是有害处的吗？ 他这句话，当然也考验着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真实的根基。如果一个人他信主只是为了得今生的福利，或者有意无意只是想利用神好在今生过得更好，或单单只是陶醉在神能在今生陪伴我走过高山低谷，对这些人来说，这些信仰根基在死亡这大水的冲击底下都会被冲垮倒塌。唯有真心悔改与基督生命真实连接的人，才能享受这个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的美好信心。亲爱的弟兄或姐妹，我说这些话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我深知你在面对死亡的阴影时，你需要重新温习福音那美好的信息。切不可忘记，在基督里，死亡已经失去他对你我的咒诅和辖制的权势。死亡他无法剥夺任何你我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荣耀产业。你我死亡之后，灵魂绝对不会飘荡在无垠的宇宙里，也不会像那些不属基督的人那样下到可怕黑暗的阴间去受更无边的痛苦。我们的灵魂会往上升，回到美丽的天家。不错，你我的身体早晚都会像世人一样归于尘土，但那也只是像睡了那样子，暂时停止了在人间的活动。一等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必叫你我的身体重新活过来。他将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复活。那时，你我的灵魂就要欢喜地入住神为我们预备的永不会衰残又有荣耀的身体里，得以进入新天新地，在那里与神同住，与他一起作王，治理新天新地，享受他所应许的一切美好基业。那时再也不会有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这是何等荣耀的应许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必定会实现的应许。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他从来不说谎。你千万不要忘记上帝这些美好的应许。事实上，过去多少信徒，他们都是因着这样的信心，所以不惧怕死亡的危险。他们以信心的眼睛遥望主为他们预备的美好家乡，主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多少的事上都已经证明了神的可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此我亲爱的弟兄或姐妹，不要害怕死亡的恐吓和毒钩。不论你的处境是如何的恶劣，你只管尽力去做你分内该做的事情，比如尽你一切的力量保护你自己和别人不要受感染，然后你就把结果交给神，你要安息在神的里面，因为只有神掌管最后的结局。网上有人预估这次的疫情最好和最坏的结局会如何如何如何，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你我早已经超越了人间的各种结局，进入了神所预备的最好结局里了。这是何等的感恩啊！第三，我要你记住的是，你被呼召来敬拜他。在似乎失控的疫情面前，这么多的负面的信息很容易让人气馁和瘫痪。此时此刻，除了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安危之外，似 似乎人也容易失去生活的意义和方向。但是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我的灵魂，使你我脱离永死的毒钩，光是这点，他就配得你我时时刻刻的来敬拜他，以祷告称颂回应他舍命的大爱。不要让病毒的疫情拦阻的你成为敬拜他的人，不要让你的处境决定了你对他发出的敬拜。你看，先知哈巴谷他面对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该有的什么都没有。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在这种境况底下，哈巴谷先知仍然宣告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并没有专注在地上的缺乏，他的眼光穿透缺乏的表象，看到了天上那位神为他百姓预备的丰富。他没有让悲催的处境拦阻了自己对神的敬拜。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我很理解，在这个患难的时刻，要你以信心来回应神，往往显得特别的困难。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肉身当中的人，很容易软弱。因此，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同时，我们需要回想那些历世历代以来神摆在我们面前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思想他们留下的榜样，好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想想约伯，受苦的约伯。他曾经在神的允许底下遭受魔鬼攻击，而失去一切的财产和儿女。那个时候，他当下伏在地上下拜，宣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当魔鬼再次的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他妻子也试探他，要他弃掉神去死的时候，约伯依然选择敬拜神。他铿锵有力地回答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你看，约伯在遭遇人生巨变的时候，他没有一刻停止对神的敬拜，这就大大的挫败和羞辱了神的仇敌魔鬼。神得到了多大的荣耀啊！再想想近代的圣徒里，也有许多激励我们效法的榜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藏匿犹太人而被抓到集中营的彭克利，他在晚年的最后五年，因为身患残酷的恶疾而躺在床上。据说有一次天使曾经向他显现，问他说，他是愿意现在就回天家享受安息呢，还是要继续留在这个世上接受病痛的折磨？彭克利是怎么回应的呢？他问了天使一个问题，他问说，你告诉我，我要做哪一样的选择，我才可以带给我的神最大的荣耀？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你看到了吗？彭克利在病痛当中，他关注的是什么？ 他关注的是要借着自己对困难处境的回应来荣耀神。他没有停止对神的敬拜。还有许许多多数不尽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而今天，神正在寻找，神正在呼召每个他所拯救的人，都成为时刻敬拜神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一样的被呼召来永远的敬拜他，不停歇的来敬拜他。因此，我们在顺境里要敬拜他，承认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他而来。他救赎的恩典值得你我歌颂他直到永远。在逆境时仍要敬拜他，承认生命的主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要以顺服为祭，献在祭坛上来敬拜他。我们今生要敬拜他，以凡事寻求按他旨意而行，以荣耀他为心中最大的喜乐，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他。来生还要继续喜乐的敬拜他，我们要环绕在他荣耀的宝座，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感谢都归给拯救我们的君王。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神把你放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他呼召你以信心来回应他，不要停止对他的敬拜。而神也应许我们每个属他的儿女，战胜苦难之后，必定迎接我们到荣耀里。请不要任由惊恐而产生的负面思想瘫痪了你所有的理性。请牢牢地记住，你不是孤立无援的，你已经胜过死亡，你被呼召来永远地敬拜他。我现在要为你祷告。主啊，我为这个时刻深陷在围城里，惊恐忧伤，乏力失眠，心灵困倦的肢体，我举手向你呼求，求你在天上垂听，我求你怜悯。在他困倦忧愁的时候，主啊，我求你加添他力量。在他恐慌的时候，求你赐下心里的平安。在他疑惑的时候，求你坚固他的信心。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主啊，你赐下你神圣的同在和安宁。求你救我的弟兄姐妹脱离凶恶，不叫他遇见试探，保守他的心怀意念都在真理的光中，远离一切的谎言，叫他靠真理而得刚强。主啊，我更求你燃起他心中渴慕敬拜你的那个火种，让他在围城中的读经、祷告和颂赞，如金炉中所燃烧的香，冉冉上升，直达天庭，为你所悦纳。我也求你使用我的弟兄或姐妹为你所做的美好见证，成为围城中的一盏明灯，在此时以及往后，吸引更多的人来领受你为堕落的人类所预备的美好救恩。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